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举办红色周特别活动，强调绝不能忘记受迫害的基督徒。香港教区举办网上历史研讨会，探讨香港教会的历史。海星报刊载教会礼仪专家潘家俊神父的文章，有关炼灵月的几件事。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将红色灯光投射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教堂、古迹和建筑物的墙面上，红色象征着遭受迫害的基督徒倾流的鲜血。这是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倡议举行的一项特别活动，以纪念世界各地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该活动从11月16日开始至23日结束，历时一周。意大利援助苦难教会主任蒙泰杜罗向梵蒂冈新闻网解释，举办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当今世界上许多基督徒团体正在遭遇的许多苦难的关注，是告诉世界今天有许多无辜者和殉道者的一个方式。在举行红色周活动之际，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还发布了一份关于世界各地基督徒受迫害的统计报告。该报告记录了在非洲撒赫勒地区的国家，诸如乍得、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北部等完全处于圣战恐怖主义的控制之下，基督徒团体以及其他的信仰团体，包括那些不接受圣战主义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的穆斯林团体，都遭受剧烈打击。报告也列举了基督徒团体在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所遭遇的迫害。接着蒙泰杜罗主任指出，人们冷漠看待视而不见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是一个错误，因为迟早西方世界将不得不处理这些地区正在发生的一切。没有人讲述基督徒被强奸及被杀害的悲惨事实。随后在谈到人们为什么不关注基督徒受迫害的事实时，蒙泰杜罗解释，可能是因为处理宗教自由的问题很复杂，人们宁愿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深入分析这些现象。他说，也许在我们的心理范畴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如果学者、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继续冷漠以对，那么将会产生更大的危险。最后他进一步解释，在众多的原因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基督徒经常受迫害，因为他们被认为与西方关系密切，西方人和基督徒被认为是一回事。香港公教报消息，香港天主教历史研究小组于11月首两个周末及主日，以网络形式举办第二届20世纪香港天主教会历史研讨会。4场研讨会主题分别为 1949年以前的本地教会，天主教的人物与事业。1949年已降的本地教会，香港教会与本地社会及对外关系。来自香港、台湾、意大利及加拿大的研究者共发表11篇论文，涵盖传教团体、堂区变迁、礼仪语言等多方面，内容丰富多元。研讨会上，李美琪博士回顾香港首个女修会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在香港服务一个世纪的历史，讲述修女从初期照顾被遗弃的女婴，到后来开办女子教育的历史。李博士指出，在1800年代，贩卖婴儿情况普遍，四位修女于1848年抵步香港后，即开始拯救弃婴的工作，包括挽救垂死的婴儿，帮助他们得到永恒的救赎，救助健康弃婴，以免他们长大后误入歧途。李美琪继续说，随着越来越多人听说修女收留弃婴，人们从附近地区带来垂死和健康的弃婴寻求修女的帮助，修女们每年平均接受超过1000名的婴儿。另一位论文发表人陈婉珍，其论文讲述耶稣小姊妹友爱会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小姊妹丽青小姊妹。耶稣小姊妹友爱会于1956年在香港澳门设立友爱之家，本地女青年丽青小姊妹同年要求入会。陈婉珍表示，丽青小姊妹与修会其他的小姊妹一起服务最穷苦者，他们与基层一起生活及工作。他继续说，小姊妹曾在住家庭生活，与庭户为邻，在不停的工厂工作，以这种传教方式与最贫穷的人同行。虽然丽青小姊妹已离世，陈婉珍表示，借着与丽青小姊妹的修女表妹共事同工、侄女访谈，看到她谦卑的奉献生活，立体的看到她的爱德生活。大会在研讨会结束前做总结和讨论，资深教会史学家夏奇隆神父建议，香港天主教的历史的未来研究方向可以是整理前人的研究，梳理为汇编资料，并注意香港天主教会和社会有关联的历史。宗座外方传教会的田英杰神父则希望研讨会能引起更多人对教会历史的兴趣，并鼓励堂区借着查阅档案、口述访谈等方法书写自己的历史，向社会大众传递信仰的喜讯。这次研讨会由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处、宗座外方传教会、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协办，香港天主教历史研究小组至今举办了15场网上历史讲座。小组成员邓明辉期望教友们认识教会对香港的贡献，知道天主教在香港的工作。海星报刊载台湾教会礼仪专家潘家俊神父的文章，题目是有关练灵乐的几件事。转眼间时序就已经来到了11月份，在许多北半球国家正经历秋树秋水，踩着沙沙落叶的季节。即使新马没有明显的秋天景致与氛围，但在11月接近年终岁末的此刻，相信也很容易会感伤岁月，令人思及终究必得经历到这生命里的秋天，同时也很容易也很适合用想念想起那些已经去世的亲友，以及回忆起与他们一起度过的熏染旧事。是啊，面对离我们而逝的至亲至爱，我们总是在走过的生命痕迹里继续去寻找 那无法上锁的记忆，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十一月里，在这个教会称为炼灵月的礼仪季节里，除了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在缅怀先人，并刹那遇见永生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短距离的真实观看我们那生死两一的生命，并且应现圆开清悟，让我们了悟世事流转，有一天我们也都会亲临这生命的秋日。因此当炼灵月来到时，信友们总会特别为逝去亲友的灵魂献弥撒及祈祷，在献弥撒及祈祷之余，常会提出与这个月相关的几个礼仪问题。一，炼灵月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本堂神父在平日只举行一台弥撒，可是在11月2日居斯已亡这天却举行了三台弥撒，这三台弥撒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象呢？11月为天主教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因为在这个月我们特别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教会邀请我们放慢生活的脚步，缅怀那些先我们而去的亲朋好友、兄弟姊妹们，而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去确信死亡并非生命的毁灭的道理，也就是去宣认永生的信仰，同时也透过为亡者的祈祷而更加领略诸圣相通功的意义，为那些已去世的人们，不管他们已在天堂或还在炼狱中，他们都是与我们信友团体基督的奥体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属于这基督奥体的一部分，因为基督借着他的死亡与复活已成了生者与亡者的主。有关炼狱，天主教教理这样说，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和友谊中的但尚未完全进化的人，虽然他们的永远得救已确定，可是在死后仍需经过炼净，为得到必须的圣德进入天堂的福乐中。所以有一部名为巴尔的摩教理的教理书就直接把炼狱称为天主的医院，这些在天主的医院中接受治疗的灵魂，虽然他们的永远得救已确定，但尚未到达天堂的福乐，因此教会提醒我们为这些灵魂祈祷的重要性，透过我们的祈祷或奉献弥撒，他们就能少受炼苦，早登天国乐土。11月追思已亡最突出的日子当然是追思已亡日，这是一个独特的纪念日，这一天在礼仪上不称为节日或庆日，但其等级却与节日相等。本日礼仪最明显的特点是每位司铎可以为炼狱中的灵魂举行三台弥撒，这种惯例源自于第15世纪的西班牙道明会士，教宗本笃十四世于1748年予以认可，并将此特权授予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的所有司铎。教宗本笃十五世于1915年8月10日的不流血祭献宗座宪令中将此特权授予普世的所有司铎，因此所有司铎今天均获准可以但不是必须举行三台弥撒或共祭三次，唯需在不同时间和情况下举行。司铎可于其中一台弥撒自由为某人献祭并收取献仪，但不得在其中第二台和第三台弥撒再收取献仪，其中第二台弥撒的意象该当为所有已亡信友奉献，其中第三台则该当为教宗的意象奉献。二，信友如何为炼灵求大赦呢？教友们可于11月1日至8日到墓地为亡者祈祷，或在心里为亡者祈求， 在追思已亡朱信者日11月2日获得教会教长的准许，于11月2日前一个主日或后一个主日或于诸圣节到圣堂或小堂为亡者祈祷念天主经及信经。第二，求有限大赦，在墓地为亡者祈祷或在心里为亡者祈求，虔诚诵念亡者日课的晨祷或晚祷，或念凡诸信者灵魂来天主仁慈悉之安所阿们。三，玫瑰经祈祷可以帮助炼狱中的灵魂吗？教会的个人祈祷方式有千百种，而当中尤以玫瑰经祈祷最为殊胜，同时也是信友们应用得最广泛的个人祈祷方式。武商圣比奥神父就是最推崇玫瑰经祈祷的圣人之一，他自己每天诵念36串玫瑰经，因为他如此坚信着炼狱中的灵魂渴望信友们的祈祷，这些祈祷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罪的赦免。信友们的代祷是如此的强而有力，不止息的祈祷吧，借着我们的祈祷巴不得让炼狱完全净空。巴不得圣比奥神父的坚信及渴望也成为我们每位信友的坚信及渴望，呼应人生的秋日。秋日的园子总是给青红棕黄紫铜的叶子点缀的多彩缤纷，但是在展现这番不可言喻的绝美之后，这些树叶就要陨落凋零。同样的，为我们这些对永生怀有希望的人们，我们也可以让生命的秋天丰富多彩，而让睿智、关爱、热诚、喜乐、耐心、平安在我们快要离开尘世的年岁中缤纷绽放。是的，这秋天的生命总让那些在基督身上满怀盼望的人们为生命中的美善而感恩，并且在现实生命结束时能盼到一个满园金黄的收获季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马窦福音记载的耶稣家谱在一个奥迹中结束，若瑟被称为玛利亚的丈夫，而不照例说若瑟生耶稣，那么他怎能说是耶稣的父亲，并且耶稣又是达味之子呢？马窦记述耶稣诞生的经过，给这个疑问提出了一个解答。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诞生的经过情形。马窦福音不像路加福音，没有提到天使加贝厄尔显现给玛利亚，向她报喜的时间，但是他用了别的方法说明了耶稣诞生的经过情形。他叙述了一个梦，梦是旧约圣经中天主用来与人交往的手段。马窦解释天主怎样托梦告诉若瑟玛利亚的怀孕乃是圣神的化工，这样 他借着若瑟的见证，说明了玛利亚童贞怀孕的奥迹。此外，马窦援引旧约中伊赛亚先知的这句预言，有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她将称为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那里所说的真女，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语原文中是少女，但是马窦援引的旧约圣经不是希伯来语原文，而是当时通用的希腊语译本，在这里说的的确是真女。攻读马窦福音第一章第18-25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于若瑟后，在同居前，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他的丈夫若瑟因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羞退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办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虽然没认识他，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从上一次的节目中看到，在耶稣的家谱中，有别于犹太人的族谱，竟出现了五位女性的名字。在犹太人看来，他们的背景并不光彩，有声名狼藉的塔玛尔，既是外邦人又是妓女的拉哈布，外邦女子卢德，还有使达味晚节不保并祸延他的子孙的巴特舍巴也在其中，唯一例外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以清白无瑕的处子之身展现于世人面前。天主的救赎大恩要借着这位生于女子的君王临到天下万国，使坐在黑暗中的百姓和死亡阴影之地的人民得见天主的光明。玛利亚未婚而怀孕，令若瑟深受困扰。按照法律，一个订婚或已婚的女子如果不贞洁，可以用石头打死她。若瑟是个异人，无论在宗教伦理上或法律上，她都无法迎娶一个不贞洁的女人，但她不愿公开羞辱玛利亚，有意暗地里将她羞退。上主的天使就在梦中向若瑟显示，告诉他，玛利亚怀孕是出于天主的计划，并向他启示耶稣名字的意义，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以色列人期待的墨西亚，是来推翻罗马政府，重新建立以色列国。天使却指出，墨西亚有更重要的使命，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降生的目的不是与外敌交战，而是来去除人心里的罪恶。只有当人不再受罪恶和死亡的控制， 才能真正体会天主与人同在的安慰。这就是厄玛努尔的意思。若瑟从梦中醒来，就按照天使的吩咐娶了他的妻子玛利亚。对玛利亚的敬礼是热爱耶稣及其教会的自然结果和最好的证据。敬礼玛利亚的一种方式是诵念三中经。三中经纪念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奥迹，其中有句话说：“且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居我人间。”居我人间就是厄玛努尔，也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这句话的意思弥漫在全部马窦福音里，是这部福音中教会神学的核心。这部福音的结尾描述耶稣给教会宣报福音的使命，就是用了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这句话来结束的。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要在万事万物中找到天主的临在，在所有看到、听到、尝到的、理解到的等等一切行动中，体会到天主的临在和力量。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